历代至上第六章，利未的儿子是葛顺、歌侠、米拉利。歌侠的儿子是暗兰、以斯哈、希伯伦、乌薛。暗兰的儿子是亚伦、摩西，还有女儿米利暗。亚伦的儿子是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以利亚撒生菲尼哈，菲尼哈生亚比书，亚比书生布基，布基生乌西，乌西生希拉西亚，希拉西亚生米拉约，米拉约生亚玛利亚，亚玛利亚生亚西突，亚西突生撒都，撒都生亚西马斯，亚西马斯生亚撒利亚，亚撒利亚生约哈南，约哈南生亚撒利亚。这亚撒利亚在所罗门与耶路撒冷所建造的殿中共祭司的职分。亚撒利亚生亚玛利亚，亚玛利亚生亚西突，亚西突生撒都，撒都生沙龙，沙龙生希勒家，希勒家生亚撒利亚，亚撒利亚生希莱亚，希莱亚生约萨达。当耶和华借尼布甲尼撒的手掳掠犹大和耶路撒冷人的时候，这约萨达也被掳去。利未的儿子是格顺、歌侠、米拉利。格顺的儿子名叫利尼、示美。歌侠的儿子是暗兰、以斯哈、希伯伦、乌薛。米拉利的儿子是抹利、母士。这是按着利未人宗族分的各家。格顺的儿子是利尼，利尼的儿子是亚哈，亚哈的儿子是辛玛，辛玛的儿子是约雅，约雅的儿子是义多，义多的儿子是谢拉，谢拉的儿子是耶特赖。歌侠的儿子是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的儿子是可拉，可拉的儿子是亚西，亚西的儿子是以利加拿，以利加拿的儿子是以比亚撒，以比亚撒的儿子是亚西，亚西的儿子是他哈，他哈的儿子是乌列，乌列的儿子是乌西亚，乌西亚的儿子是少罗，以利加拿的儿子是亚玛赛和亚西摩，亚西摩的儿子是以利加拿，以利加拿的儿子是索非，索非的儿子是拿哈，拿哈的儿子是以利亚，以利亚的儿子是耶罗罕，耶罗罕的儿子是以利加拿，以利加拿的儿子是萨姆尔，萨姆尔的长子是约尔，次子是亚比亚。米拉利的儿子是抹利，抹利的儿子是利尼，利尼的儿子是示美，示美的儿子是乌撒，乌撒的儿子是示米亚，示米亚的儿子是哈基亚，哈基亚的儿子是亚帅亚。约柜安设之后，大卫派人在耶和华殿中管理歌唱的事，他们就在会幕前当歌唱的差，及至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建造了耶和华的殿，他们便按着班次供职，供职的人和他们的子孙记在下面。歌侠的子孙中有歌唱的希曼，希曼是约尔的儿子，约尔是萨摩尔的儿子，萨摩尔是以利加拿的儿子，以利加拿是耶罗罕的儿子，耶罗罕是以列的儿子，以列是陀雅的儿子，陀雅是苏弗的儿子，苏弗是以利加拿的儿子，以利加拿是马哈的儿子，马哈是亚玛赛的儿子，亚玛赛是以利加拿的儿子，以利加拿是约尔的儿子，约尔是亚撒利亚的儿子，亚撒利亚是西番雅的儿子，西番雅是他哈的儿子，他哈是亚西的儿子，亚西是以比亚撒的儿子，以比亚撒是可拉的儿子，可拉是以斯哈的儿子，以斯哈是歌侠的儿子，歌侠是利未的儿子，利未是以色列的儿子。西曼的族兄亚撒是比利家的儿子，亚撒在西曼右边供职。比利家是示米亚的儿子，示米亚是米迦勒的儿子，米迦勒是巴西亚的儿子，巴西亚是马基亚的儿子，马基亚是伊特尼的儿子，伊特尼是谢拉的儿子，谢拉是亚大雅的儿子，亚大雅是以探的儿子，以探是辛玛的儿子，辛玛是示美的儿子，示美是亚哈的儿子，亚哈是格顺的儿子，格顺是利未的儿子。他们的族弟兄米拉利的子孙，在他们左边供职的有以探，以探是基士的儿子，基士是亚伯底的儿子，亚伯底是马路的儿子，马路是哈沙比亚的儿子，哈沙比亚是亚玛谢的儿子，亚玛谢是希勒家的儿子，希勒家是暗西的儿子，暗西是巴尼的儿子，巴尼是沙麦的儿子，沙麦是莫利的儿子，莫利是母士的儿子，母士是米拉利的儿子，米拉利是利未的儿子， 他们的族弟兄利未人也被派办神殿中的一切事。亚伦和他的子孙在燔祭坛和香坛上献祭烧香，又在至圣所办理一切的事，为以色列人赎罪，是照神仆人摩西所吩咐的。亚伦的儿子是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的儿子是菲尼哈，菲尼哈的儿子是亚比书，亚比书的儿子是布基，布基的儿子是乌西，乌西的儿子是希拉西亚，希拉西亚的儿子是米拉约，米拉约的儿子是亚玛利亚，亚玛利亚的儿子是亚西突，亚西突的儿子是撒都，撒都的儿子是亚西马斯。他们的住处按着境内的营寨记在下面。歌侠族亚伦的子孙先研究得地，在犹大地中得了希伯伦和四维的郊野，只是属城的田地和村庄都为耶弗尼的儿子加勒所得。亚伦的子孙得了陶城希伯伦，又得了利拿与其郊野、亚提尔、以实提莫与其郊野、希伦与其郊野、底壁与其郊野、亚山与其郊野、博士麦与其郊野。在便雅敏支派的地中得了加巴与其郊野、阿勒灭与其郊野、亚拿突与其郊野。他们诸家所得的城共13座。歌侠族其余的人又研究在马拿西半支派的地中得了10座城。格顺族按着宗族，在以撒迦支派的地中、亚瑟支派的地中、拿弗他利支派的地中、巴山内马拿西支派的地中得了13座城。米拉利族按着宗族研究，在流变支派的地中、加德支派的地中、西布伦支派的地中得了12座城。以色列人将这些城与其郊野给了利未人。这以上路名的城在犹大、西缅、便雅敏三支派的地中，以色列人研究给了他们。歌侠族中有几家在以法莲支派的地中也得了城邑，在以法莲山地得了陶城事件与其郊野，又得了基色与其郊野、约冕与其郊野、伯和伦与其郊野、雅雅伦与其郊野、加特临门与其郊野。歌侠族其余的人在马拿西半支派的地中得了雅乃与其郊野、比莲与其郊野。格顺族在马拿西半支派的地中得了巴山的戈兰与其郊野、亚斯他路与其郊野，又在以撒迦支派的地中得了基底斯与其郊野、大比拉与其郊野、拉莫与其郊野、亚年与其郊野，在亚瑟支派的地中得了玛莎与其郊野、亚顿与其郊野、户哥与其郊野、利和与其郊野，在拿弗他利支派的地中得了加利利的基底斯与其郊野、哈门与其郊野、基列廷与其郊野。还有米拉利族的人在西布伦支派的地中得了林摩挪与其郊野、他伯与其郊野，又在耶利哥的约旦河东，在流变支派的地中得了旷野的比西与其郊野、亚哈萨与其郊野、基底莫与其郊野、米法亚与其郊野，又在加德支派的地中得了基列的拉莫与其郊野、马哈念与其郊野、西什本与其郊野、亚谢与其郊野。历代志上7章。以撒迦的儿子是陀拉、普瓦、亚述、申伦，共4人。陀拉的儿子是乌西、利法雅、耶勒、雅买、易伯散、士姆利，都是陀拉的族长，是大能的勇士。到大卫年间，他们的人数共有22600名。乌西的儿子是伊斯拉西，伊斯拉西的儿子是米迦勒、俄巴迪亚、约尔、伊士雅，共5人，都是族长。他们所率领的按着宗族出战的军队共有36000人，因为他们的妻和子众多。他们的族弟兄在以撒迦各族中都是大能的勇士，按着家谱计算共有87000人。便雅敏的儿子是比拉、比杰、耶迭，共3人。比拉的儿子是以斯本、乌西、乌薛、耶利摩、以利，共5人，都是族长，是大能的勇士。按着家谱计算，他们的子孙共有22034人。比杰的儿子是细米拉、约阿施、以利以谢、以利约乃、暗利、耶利摩、亚比亚、亚拿突、亚拉灭，这都是比杰的儿子，他们都是族长，是大能的勇士。按着家谱计算，他们的子孙共有20200人。耶迭的儿子是比勒罕，比勒罕的儿子是耶乌施、便雅敏、以呼、基拿拿、西坦、他施、 亚西沙哈，这都是耶别的儿子，都是族长，是大能的勇士，他们的子孙能上阵打仗的，共有17200人。还有以尔的儿子舒品、户品，并亚黑的儿子户身，拿弗他利的儿子是亚薛、孤尼、耶瑟、沙龙，这都是毗拉的子孙。马拿西的儿子亚斯列，是他妾亚兰人所生的，又生了基列之父马吉，马吉娶的妻是户品、舒品的妹子，名叫马加。马拿西的次子名叫希罗菲哈，希罗菲哈但有几个女儿。马吉的妻马加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毗利师，毗利师的兄弟名叫示利师，示利师的儿子是乌兰和利金，乌兰的儿子是比旦，这都是基列的子孙。基列是马吉的儿子，马吉是马拿西的儿子。基列的妹子哈摩利吉生了伊施和、雅比以谢、马拉。示米大的儿子是雅献、示剑、利克西、阿尼安。以法莲的儿子是舒提拉，舒提拉的儿子是比列，比列的儿子是他哈，他哈的儿子是以拉大，以拉大的儿子是他哈，他哈的儿子是撒拔，撒拔的儿子是舒提拉。以法莲又生以谢、以列。这二人因为下去夺取加特人的牲畜，被本地的加特人杀了。他们的父亲以法莲为他们悲哀了多日，他的弟兄都来安慰他。以法莲与其同房，他妻就怀孕生了一子。以法莲因为家里遭祸，就给这儿子起名叫比利亚，他的女儿名叫舍伊拉，就是建筑上伯和伦、下伯和伦与乌县舍伊拉的。比利亚的儿子是利法和利希，利希的儿子是他拉，他拉的儿子是他罕，他罕的儿子是拉旦，拉旦的儿子是雅米忽，雅米忽的儿子是以利沙玛，以利沙玛的儿子是嫩，嫩的儿子是约书亚。以法莲人的地业和住处是伯特利与其村庄，东边拿兰，西边基色与其村庄，示剑与其村庄，直到加萨与其村庄，还有靠近马拿西人的境界，伯善与其村庄，他纳与其村庄，米吉多与其村庄，多尔与其村庄。以色列儿子约瑟的子孙住在这些地方。亚瑟的儿子是因拿、易施瓦、易施伟、比利亚，还有他们的妹子希拉。比利亚的儿子是西别、马杰，马杰是比萨威的父亲。西别生亚弗勒、朔莫、何坦和他们的妹子舒雅。亚弗勒的儿子是巴萨、宾哈、亚施法，这都是亚弗勒的儿子。朔莫的儿子是亚西、罗加、耶户巴、亚兰。朔莫兄弟西连的儿子是索法、因拿、是利斯、亚抹。索法的儿子是舒雅、哈尼弗、舒阿勒、比利、因拉、比西、何德、山马、士沙、易兰、比拉。易贴的儿子是耶尼弗、匹斯巴、亚拉。乌拉的儿子是亚拉、汉尼叶、利血。这都是亚瑟的子孙，都是族长，是精壮大能的勇士，也是首领中的头目。按着家谱计算，他们的子孙能出战的共有26000人。
历代志上第六章介绍的是立位支派的家谱，而在这叫家谱的时候，一个是介绍祭司的家谱，一个是介绍立位人的家谱。而在介绍这个家谱的过程当中，在整个1到9章所有的家谱记载，唯独立位支派他们的家谱的记载非常特别，跟其他的支派的记载不太一样。所有的家谱的记载就是谁生谁，谁生谁，谁生谁，从过去的源头一路往下来，这个血脉的延续。但唯独立位支派，他是从侍奉现在侍奉的人一路回推，一路回推，你的爸爸是谁，谁是谁的儿子，谁是谁的儿子，谁是谁的儿子，一路推回去，推回到立位的身上。为什么立位支派的记载跟其他的支派的家谱的记载不太一样？不是从上到下，而是从孩子一路推回到他们过去的先祖。为什么？因为立位人啊，他被拣选出来是在圣殿当中侍奉的，所以他是特别被神所拣选出来服侍神自己的支派。所以如果从上往下，就发觉这个支派的记载的人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一个祖先延续下来，哇，好多孩子好多孩子。 但是从下往上，就是从现代回到过去的源头的记载，就发觉他不能够一直往外，他就会越来越说，越来说谁是谁的儿子，谁是谁的儿子，之中找到了立位，所以就决定了你的父亲是谁，你的源头是谁。为什么呢？因为自从南北国分裂之后，北国的君王耶罗波安做王以后，他就开始大量的设立，不是立位人也可以在他们所设立的圣殿来拜神，来敬拜神，虽然是拜那个金牛犊哈。所以以色列的这些的王就开始不断的陷入到这个罪中，让很多不是立位的人可以来服侍神。所以后来到了南国马拿西的时候，也一样学着北国亚哈王所做的，就是南国的马拿西王也开始用了很多不是立位人来侍奉神。所以为什么立位的支派要从下一直往回推，就是要找出谁才是真正立位支派的人。所以不是每一个服侍的人都是立位支派，但是一直回推回去就可以找出谁才是真正立位人。为什么要这样一个记载？跟我们现在教会到底有什么关系？有的，我们现在教会的服事啊，通常有很多情况，教会侍奉有很多的需要，有时候谁不能来，有些侍奉可能人离开，人搬家，我们开始慢慢啊，我们侍奉就是找那些可以有时间的、有空闲的啊，有一些兴趣爱好的啊，或者是凑凑人数的、临时顶替的。就开始我们的服事本来是服事神专一的侍奉，就变成我们的服事不是服事神了，而是侍奉有缺，谁愿意来服事找义工，大家都能来，通通都可以来服事。这就是立位支派为什么要从下往上往源头去找的原因。我们就避免了耶罗波安的犯罪，就是哎呀，侍奉随便了，谁都可以来嘛，反正你有心有时间来，不信主的都可以，不信主的也来教会帮帮忙嘛。亲爱的家人，什么叫做侍奉？侍奉叫做分别为圣，侍奉就是圣洁的呼召。唯有神的选召拣选立位支派，因为立位支派要神，所以神就拣选一个要他的人来侍奉他。所以侍奉绝对是一定要找一个真实要神的人，爱主的人，对神敬畏的人，人对了找到这样的人来服侍神，而不是服侍有需要啊，事工有需要啊。我还听过有些教的敬拜团没有诗琴手，没有鼓手，没有键盘手，没有吉他手，就随便找人啦，甚至是花钱请外面的乐手来教会敬拜团，敬拜了他就在旁边了，或到外面就聊天了、抽烟了，等到带回应诗歌的再回来。你觉得这样的一个侍奉会有神的恩膏，会有神的祝福吗？教会有好多服侍不信主的人也来，反正大家一起来嘛，凑热闹嘛，热闹热闹，给我一个面子嘛，大家来忙忙也蛮快乐的嘛。我们把侍奉降低到这种地步，这就是历代志上第六章立位支派要回推回去算的一个原因。所以我们要来看看，我们今天服侍神，你的服侍是出于神吗？是出于立位神的拣选吗？你的服事是出于对于爱主的心智吗？你的服事会一直在经过层层的审视之后，我们是不是向着主有一个绝对的心智呢？还是这是我要赚取我美名的方式？还是这是我的家族要霸占整个教会竞选的方式？把持这个侍奉，把持这个事工，教会如果堕落到这种地步，神今天过去怎么对待北国以色列，任由他们被亚述帝国所灭亡，今天神也不吝惜他的圣殿被毁，让百姓学教训，百姓掳到巴比伦，重新回到耶路撒冷学侍奉。神今天也会在教会当中做一个洁净的工作，好让神的儿女在这震荡的当中，在这痛苦破碎的过程当中，重新回来选对的侍奉。所以在整个第六章立位支派在整个记载他们家谱的过程里面，一直讲到诚意，一直讲到诚意。所以为什么在整个立位支派一直记载他们的儿女这些支派的家谱里面，一直记载曾经在圣殿里面侍奉的这些人，例如像是西曼啦，或是亚萨啦啊，或是米拉利啦，甚至是在圣殿侍奉的以探啦，为什么一直把这些人把它记载出来，就是要让当时的百姓知道，在圣殿侍奉的人都是要敬虔爱主，一直连于神，他们才有办法侍奉的。然后后面就记载了好多的诚意哦，他们住在哪座城哪座城哪座城，一共把那48座城通通又再把它记录下来。 为什么？就是要让百姓知道，不要离开神。当你们重新回来建造的时候，不要忘了利未人，利未人是侍奉神的，不要再犯过去的错误了。把利未人有城居住，他们就可以教导，把逃城设立，犯罪的人就可以在这里得着遮盖，重新的再次回到对神的敬畏。而到了第七章，就是告诉我们，许多的家庭可能有不幸，有痛苦，有伤害，有软弱，但是一个不幸的家庭当中，神仍然可以使整个家庭重新恢复到祝福。所以在整个第七章就是记载马拿西、以法莲、亚瑟支派的家谱。在记载这三个支派的过程当中，一直都说到他们是大能的勇士，又说到他们的注目有这么多人。你看其他支派都不会介绍他们有大能的勇士，还会记载他们人数有多少，唯独这三个支派很特别啊，就是记载他们这三个支派里面，他们都是有很多的勇士，而且他们的人数在神面前是被记录的，但是却记载这些的支派在他们过去的家庭的开始，他们过去伤痛的历史，他们这个些家庭发生一些很痛苦的事，他们的家庭发生了一些很伤痛的事，不是人死了，儿子死了，就是要不然就是生不出儿子，只有女儿的，要不然呢，就是谁被杀了，整个支派很软弱。但是在这个一切混乱痛苦的过程当中，神透过这些家谱，要让回来的这些人知道，不幸、痛苦、软弱、失败，可以重新的成为神手中大能的勇士。所以你看，以法莲支派他们是大能的勇士的家庭吗？没有啊。以法莲的两个儿子在夺取加特人牲畜的时候被杀嘛，以法莲人就很悲伤啊，为他们悲哀多日啊。但是这个家庭的孩子，给他们取名，这个孩子叫做比利亚。比利亚的意思就是说去纪念痛苦，纪念不幸。但是经过很多代以后，比利亚的后代就生出了谁？约书亚。约书亚他就带领整个百姓进到迦南美地，约书亚也成为当时十二支派的领头人，神的大能者。过去的伤痛，结果因为一直回应神，他们不放弃神的恩典，重新起来，他们就可以成为一个神所带领进入到荣耀美地的大能的征战者，大能的勇士，大能的领袖。而且还说到一个姐妹，在24节叫做瑟伊拉。你看这个瑟伊拉哦，比儿子还要更有祝福啊。瑟伊拉我们都不太了解这个人，但实际上瑟伊拉跟约书亚两个都是大能者。不论你生的儿子还是你生的是女儿，他们都可以带领极大的祝福啊。那你讲啊，马拿西的次子叫希罗菲阿啊，希罗菲阿死的时候没有儿子啊，希罗菲阿他只有几个女儿啊，但是在整个就业的过程当中，希罗菲阿勇敢的向摩西要产业，结果呢，你看他们就得着了束缚，而且还让当时的长老们认为他们不需要嫁给外邦人，他们就留在约瑟支派的当中。所以亲爱的家人，这几个支派都有痛苦的过去，都有不幸的家庭，他们发生了很多的事情。这马拿西他们没有着重在这些痛苦的过去，没有儿子，哇，马拿西我们没有好的孩子来继承，但五个强盛的女儿把产业留在了马拿西支派。以法莲也是啊，以法莲的孩子死掉了，两个孩子都死掉了，但如果他要想到自己的后代将来会成为带领整个以色列人接下摩西的棒子出旷野进入到迦南美地，打赢了这么多场战争，他里面一定充满喜乐啊。所以我们有很多的痛苦啊，但你最后去看亚瑟支派，马拿西支派有痛苦得胜了，有女儿得胜了，以法莲支派他们虽然失去孩子，但是至终他们的后代有瑟伊拉，有约书亚带领整个百姓。但是亚瑟支派呢，亚瑟支派其实都是勇士，亚瑟支派当时他们要跟整个北国亚述在打的时候哈，亚述支派差遣了大概6万多人的军队，但是当时亚瑟支派跟几个军队一合在起来，有24万个大能的勇士，结果这24万人输给了6万人。亚瑟支派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为什么记载这些事情？就是提醒我们，失败不是因为人少，失败是因为得罪了他们的神，去敬畏别的神。失败是因为他们跑去拜了偶像， 害怕了亚述王，所以24万人输给了6万多人。整个第七章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我们明明可以丰盛的，但我们却失败了。我们明明可以把不幸转为祝福，没有儿子只有女儿，羞耻啊，没有儿子承接产业，你的产业就没了，但出了5个女儿把产业留住了。在这个支派当中，以法莲呢失去了孩子，怎么知道他们仍然向着神，之中生出来了瑟伊拉，生出来了约书亚。那亚瑟呢，极其丰盛的一个祝福，亚瑟支派是在最祝福的一块田地，但是他们胆怯拜偶像，之中在最后的战役里面失去了远道而来的亚述，地主国啊，地主队啊，输给那些远道而来的队伍，人数又那么少。那所以神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透过第七章的家谱都在教导我们一件事情，人会被得胜不在于你是不是有力量有丰盛有大能，人会被得胜就在于你是不是紧紧的依靠神。你有伤痛的过去吗？你有伤痛的家庭的历史吗？你可能在家庭里面遭遇到许多的不幸吗？你可能在儿女的教养，可能在你的职场的上面，你很多有过去羞耻的历史吗？你读第六章跟第七章，神就是把我们羞耻拿掉，神要用尊荣代替给我们，要把我们的不幸拿掉，要把祝福给我们。不要眼睛只看到我们这一代所遭遇的不幸，就对神失去了耐心，对神失去了信心，对神失去了依靠。我们现在的不幸可以成为我们紧紧抓住主的信心，因为在我们的下一代，甚至在我们的下下一代，他将成为神所大能的勇士，神就兴起他们，翻转了我们过去的不幸。希罗非哈没儿子，但是他的5个女儿比他的儿子还更强盛。以法莲失去了2个孩子，但是与其同房，神给他的更好，叫做比利亚。所以亲爱的家人，不要让这些伤痛的历史失去了你对神的信心，紧紧的抓住神，继续的敬拜，继续的依靠，继续的寻求神，继续的去赞美神的大能，在每一个伤痛的里面竭力的开口赞美，竭力的去欢呼，竭力的在侍奉上面去摆上，你就发现这就是我们成为大能勇士的原因，这就是我们的名字，我们的儿女都会一个一个被记录。所有的支派的家谱没有被记录名字，就只有这两个支派的名字被记录下来，就是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当我们越过一切的痛苦，以感恩来回应，越过一切的伤痛，以信心来回应，我们的信心一增长起来，我们的勇力一增长起来，我们的灵人一刚强起来，我们的后裔，我们的儿女都要成为神所兴起大能的勇士。约书亚、瑟伊拉，甚至是希罗非哈的那5个女儿，都将成为我们在神的国度的里面极其满足的喜悦。
亲爱的 Bible Race 观众家人们，感谢您观看我们的影片，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丰富您的生命。如果觉得内容对您有所帮助，希望您可以支持我们的事工，每一笔的奉献都是支持我们更坚定制作好品质的影片，为神的国度效力，希望可以祝福更多人的生命。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奉献：线上奉献、 PayPal、 台湾银行转账奉献。感谢您观看与支持，每一份奉献都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我们衷心感谢您的支持，愿上帝祝福您。不要忘记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哦。